现在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呼召，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需要经过42站，那最后呢，我们能进到迦南。所以进到迦南这个动作，就是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所说的进天国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进天国呢，你的义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这个才可以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在进天国是有一些标准的，进天国是有一些条件的，财主进天国是何等的难。但是财主可以进天堂，财主只要一相信他就得救了，但是呢，他得救了以后，他要还有很多的财产。那么现在拦阻他进天国的是他的财产。天堂，弟兄姊妹，只要他一相信，你看见他就进去了。但天国呢，我们知道他需要努力才能够进去。我或者多说一点，天堂啊，今天是在天上，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你如果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当他建立这个千年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有属地的部分，有属天的部分。那么那个时候的天堂呢，就从天上三层天就降到了空中。那么等到1000年过了以后呢，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就来了，勇士就开始了，然后呢，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天堂呢根本就不是在天上，也不是在空中，是从空中继续降下来。所以严格说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到天堂里面去，但是严格说来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上到天堂去，反而呢，天堂是从空从天而降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。那么等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天堂从天上降到空中，然后再降到人间的时候，那么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天堂新耶路撒冷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进去的。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不管你努力不努力，不管你信得救以后蒙恩以后，那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进去，那这个就是指着什么？指着将来新耶路撒冷来说。但是呢，就在这个勇士开始以前，我们主耶稣回来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天国要天国有，就是有一个天国，就是说那个时候呢，那个时候神的国呢叫做天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那个时间有多长呢？是有1000年。那普通呢，圣经里面说的进天国，就是指着在1000年里面，我们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，一同发光来说，和他一同掌权，一同发光，那一段的生活就叫做进天国。那么这个就是迦南所代表，那这就是你记不记得，这就是约书亚这以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个进到国度的安息，进入安息。现在我们没有得着安息，但是有一天呢，我们要得着安息来说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，如果从国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迦南是指着进天国来说，进迦南就是指着进天国。那么就着生命的成长来说呢，进迦南就指着已经达到了生命的成熟来说。所以我想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意思。那么当我们来读42站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，一面是指着成熟来说，那么你怎么能够达到最后的成熟呢？要经过征战，要打出一条路来，否则不会成熟。那么第二呢，这个成熟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要进天国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只有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去。那么那个努力在原文是暴力的意思，只有暴力的人才能够进去。但是圣经在那里，主耶稣所说的暴力，不是指着对别人用暴力说的，是指着对自己用暴力说的。那里特别是指着凡是拦阻我们进天国的，都是我们暴力的对象，不是指着别人，那就是指着西红， 那就只做巴山王鄂，只做这个只做西日本王西宏他们来说的，因为这些呢是拦住我们进天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用暴力排除这些拦阻，打出一条血路来，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进天国。所以我想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要暴力才能够进去，那就是代表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属灵的征战。那么这个属灵的征战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打出一条路来，最后呢我们能靠近迦南，我们到了迦南的门口没有多久呢我们就能够进去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晓得属灵的征战呢就变成非常的重要。一个基督徒如果生命要长大，特别是当他学了绕过以东，绕过这些这个绕过摩亚，那么现在弟兄姊妹还有一步要学的，那就是现在那个征战越过越近处。现在你看见征战不光是叫你做好人，不光叫你不犯罪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，你看我们重新是罪人，现在呢我们蒙恩得救了。那么感谢主，你真的要在那里好好要脱，真的你看见要做一个自由人，你看见天天都有征战，天天都有诱惑，天天都有试探，那么这叫做属灵的征战。这个属灵征战的结果叫我们能够从从前是个罪人，现在变作一个义人，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慢慢你会看见说，当我们属灵成长的时候，过程里面，那么你看见到了最后有许多的障碍是叫我们不能成熟，有许多的习惯叫我们不能成熟。我们知道这个不一定是指着罪来说的，像我们的弟兄昨天做见证，那他告诉我们说，在他如果要讲到睡觉的话，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会睡，他可以一直睡到下午两点。但是呢等到他一蒙恩得救以后，他一有追求以后，你看见圣灵就给他特别的带领，他一大早四点钟就起来了，然后自己家这个小房间里面预备一个小闹钟，外面再弄个大闹钟，那么他到时候真的把自己叫醒，然后他在那里背一点圣经，到了五点半他再回去可以再睡一觉。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，这个和那个没有关系，和是不是个艺人没有关系，这和追求没有关系。所以刚刚这个尼托森林得救的，他碰到个刘教士，刘教士跟他讲啊，他如果你要爱主啊，你每天要有一个选择，那么你必须在主啊和床之间呢做一个选择。如果你要爱主的话呢，你就少睡一点，如果你爱床的话呢就多睡一点。那么这个就是他给尼丢一个很大的一个劝告。那么这个何寿文姊妹帮助他很大的。那么每天大概都是四点多五点就起来，然后他很少，那何寿文姊妹他做见证，他很少啊晚上睡觉用很厚的毯子，因为他怕呢睡得太熟了他早晨不能够起来。那么结果这些人呢，他们都是在很早很早的时候他们就起来亲近主了，你看见吗，这个是一个习惯，这是个好的习惯。那么但是许多时候呢，我们贪睡的习惯呢就是叫我们得不着这些恩典。那么当然我不在这里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他特别好的时候，那如果你在报馆做事的话，你不可能早晨四点钟起来，那么如果你在报馆也许你四点钟刚刚回来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每一天我们总有最好的时候是可以给主。但是许多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就是一些习惯拦住我们，叫我们不能够更往前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需要有征战才可以。那么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早晨起来有很大的征战，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就是起不来，那起不来怎么办呢，所以呢他刚好是学工程的，所以他这个睡觉的时候啊，他因为他懂得机械，懂得什么杠杆原理啊什么的，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绳子啊就绑在这个棉被的这四个角，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滑轮呢就绕过天花板，然后呢另外一端呢就连在那个闹钟呢，闹钟一响啊， 闹钟一响，不知道什么地方一掉，然后呢，整个这个棉被就跑到天花板上去，所以他想睡觉也睡不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可以早晨起来多读一点的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障碍不是一定是自己啊，不一定是肉体啊，不是，它就是一个习惯，就是这个习惯呢，就是叫我们不能蒙更多的恩典。那有的人呢，就是蒙更多的恩典。那么这个就是征战。那我再举个例子，比方说，你晓得这个守晨更呢是什么时候开始？守晨更呢本来是，当然守晨更严格说来，圣经里面我们的主就是个守晨更的人，很早很早就起来。那么前不久就是我们知道在欧洲有一般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非常的爱主，但是呢，他们年轻人都喜欢多睡一点。那么多睡一点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又要起来早一点起来读主的话，但是呢，两个冲突很厉害，所以后来他们说好了，我们一个人办不到，我们十个人在一起一定办得到。他们都是住在宿舍里面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彼此讲好，就彼此约好了，约好了什么呢？他们轮流的，如果今天呢我是第一个人，那么第一个听见闹钟响了以后呢，那么那个时候我就需要点一根，我就响了以后，因为那个时候很黑，那个时候没有电啊，不是像现在我们这样。所以他们要早晨起来守晨更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第一个人就先点起一根蜡烛，那这个蜡烛点完了以后呢，他就摇醒下面一个人，那么他呢就去守晨更了，然后他告诉他，现在我把这个蜡烛交在你手里，那么你现在一定要起来啊，穿好衣服，把这个蜡烛呢再传递给下面一个人。那么如果你睡着的话呢，不光你没有守晨更，后面跟着所有人都不能守晨更，因为大家都等着你那个蜡烛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他们真的很有责任感，所以有时候自己虽然真的不愿意起来，但是呢没有办法。那你看见说，现在我自己真的巴不得多睡一会儿，但是为了下面还有好多弟兄姊妹，所以他们就起来了，然后呢交给第二个人，交给第三个人，那十个人的十根蜡烛就这样传到最后一个，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他们都起来守晨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的人就是有蒙恩的条件。我们觉得很稀奇，像李厚忠就昨天给我们做的见证，他怎么会把他？你看他在那里背这个什么？他在那里背罗马书第八章，他不光是背，他等于在那里讲道一样，好像保罗在那里讲道一样。那么讲这个保罗讲罗马书第八章，好像他都很熟很熟。然后他告诉我们的秘诀是什么？他起头是多少32遍，然后多少遍，然后是300遍，然后怎么样用大的时间，怎样用小的时间，零碎的时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许多时候所有的路都不是因为有人教导我们，我们不相信有人能告诉我们怎么样能把启示录完全背出来，怎么样能把罗马书全部背，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。但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一个真的在主面前追求的人，那弟兄姊妹在他身上，他知道总是有一些障碍，那些障碍呢常常代表我们旧人的一些旧习惯，那些旧习惯如果不打出一条路来，不让圣灵借助十字架为我们打出一条血路来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永远不会站起。所以这里的征战指着这一类的征战来说，不是别的。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也许你已经是很好的丈夫了，也许你是很好的妻子了，也许你是很好的弟兄、好的姊妹、很好的公事房里面的这个经理，也许你是很好的教授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你身上有一个特点，有一个点就是不长进。怎么样，那个长进就不是那么快。你自己知道说什么东西拦住了你继续往前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你要违反自己的感觉，你要违反自己的喜好，让圣灵来做更深的工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让圣灵来做的话，那么结果他会给我们一条路，打出一条路来，那条路呢就是基列山和巴山所代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以色列打了个胜仗。在这里呀，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，这个以色列人在这里所碰见的敌人是个什么样的敌人。那么如果你仔细地读这一段故事，你就发现非常有趣。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还在加底斯的时候， 那个时候呢，他们打发探子去探那块地，那么结果探子呢就到了叙利亚，回来的时候就到了什么地方呢？就到了这个希伯伦。那么到了希伯伦以后，他们就发现那块地啊，果然是迦南最丰富的一块地，最肥肥沃的一块地，那个可以说是迦南中的迦南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带了一挂的葡萄，一挂葡萄是两个人扛的。那么他们带回来了以后，那么结果呢，他们就说那个地的确是牛奶鱼蜜之地，不过他们再加上一句，他说